欢迎收听日常理论，在闲聊中寻找意义，在生活中探索理论。我是弗兰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日常理论，我是弗兰克。很长时间也没有更新了，那这一期主要想和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呢最近看的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 The Farewell， 中文译名是别告诉他。那这部电影呢最近的一段时间也是在北美这边呢引发了很多讨论，也是比较受欢迎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非常想说，所有这期节目的一些评论和观点呢，都是我个人主观的一些看法。因为像电影这种东西呢，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有一些自己审美上的一些偏好。因为我之前曾经看到的一些现象，就是大家会因为对某一部热门影片的看法不同，然后产生激烈的这种甭管线上也好线下也好这种激烈的争吵。比如说吧，就是之前流浪地球特别火的那一会儿，有的人看完之后觉得非常喜欢，说是中国科幻影片的这个希望之光之类的这种，而有的人看完之后可能感觉一般般，然后可能也有的人是不喜欢其中的某一位演员等等，就是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觉得好的人会抨击觉得不好的人，反过来呢就是觉得不好的人会觉得那些特别捧这部电影的人呢没有什么水平。比如说支持这部电影的人会说那些批评他的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优秀啊什么的，然后那些喜欢这部电影的那些人呢又会说支持特别捧这部电影的人呢他们审美的水平不够等等这些。其实我觉得就都挺没有必要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对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的一些偏好，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就像说我们每个人，有的人喜欢吃辣的，有的人不喜欢吃辣的，有的人看见一件衣服觉得特别漂亮，它的颜色也非常喜欢，有的人看见这种颜色这种样式就特别不喜欢。我觉得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吧，就是大家有自己的个人的偏好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就是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去评判judge 别人的观点。 OK， 那说回这部电影本身，总体来讲这部电影就是是一部反映华人文化的片子。我看也有很多人把它和李安早期的一些也是反映华人文化的一些电影做比较。我看完以后呢总体的感受就是这是一部中国人可能会爱看的给外国人拍的华人文化片。
What's wrong, Dad? Please tell me.
Vinette is dying.
She doesn't know, so you can't say anything. The family thinks it's better not to tell her.
Why is that better?
Chinese people have saying, when people get cancer, they die.
We have to go to China.
Wedding is an excuse so everyone can see her.
He's my only cousin. Don't you think I should be there?
You can't hide your emotions. If you go, Nana will find out right away.
Really? Yeah.
咋啦？咋不说话呢？
今天人多齐呀，好久没这么聚了。奶奶就等着这一天呢。来，大口咬。哇，哈哈哈哈。
你觉得我们应该告诉奶奶吗？
太痛苦了吧。
如果她想说再见呢？
你告诉她就毁了她美好的心情，你说对吧？
从我个人的角度呢，我肯定是希望这种类似这种片子呢能够越多越好。因为不管其中反映的一些所谓的文化问题是不是准确或者是不是足够的客观，它从某种角度来讲都是能促进其他文化其他国家的人对华人文化的了解。好，接下来简单说一下这部电影的大概的剧情吧。因为其实这部电影也不涉及任何任何剧透的问题，因为这种文化的反映文化冲突的电影呢，主要就是看的里面的细节。都知道你要说文化冲突，但是就是要看是怎么冲突怎么化解和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其实如果看过预告片的话，就已经能了解大概的剧情是什么样的了。我这里再简单复述一下。女主角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一个华裔的高中生。她的奶奶生活在中国，有一天被诊断出了患有癌症。然后女主的家人呢就决定说不告诉她奶奶她患有癌症的这个事。另外呢，全家人为了能够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多陪这个奶奶多一些时间吧，就是给她家里的就是这个小女孩的一个表哥举行了一场婚礼，以婚礼的名义吧，再看这个已经患癌症的奶奶再多陪她一些时间。然后这个片子的主旨大概就是说中国的人的习惯和文化呢，就是如果有人得上了这个癌症这种疾病，大家都不倾向于把这个事告诉他。然后这是中美以至于说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的一部分。这里边呢以这个女主角为代表的还有她爸爸，就是这种已经去西方去美国很长时间的这些人呢，在电影中有一些情节，就是他们其实是心中有疑问的，就是心里打鼓，觉得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他奶奶本人，他有觉得他有这个知情权，不应该对他撒这个谎。由这里呢就展开了一些很多戏剧的冲突，然后从而体现了导演认为的一些文化的问题。这个片子整体看过之后呢，大体的感觉，我先说优点吧，就是，整个这个电影的选材呢非常新颖，而且整个这个故事的主体呢，表现的就是亲人之间的这种，生老病死，是非常能够让观众去主动带入自己的一些经历和真实的情感的。如果说你是一个泪点比较低的一个观众的话，在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你就会很自然的流下眼泪吧。可以说是一部非常感情非常真挚的一部电影。另外呢，因为这部电影整个的表现形式是以喜剧的方式来表现的，就是其中有很多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看得懂的一些笑料。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部电影呢那种西方文化为主视角，然后去以猎奇的角度去俯视别的文化别的社会的一些不同之处的这种视角会比较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这个片子的受众呢大部分还是西方观众，然后主创团队呢包括导演虽然说华裔和亚裔比较多吧，但是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西方文化和教育背景下长大的这样的团队的成员。缺点呢也是有一些，先说比较小的一些吧，就是 会感觉有一些镜头语言比较形式化，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看到了一些其他电影的影子，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些镜头会不太理解为什么会就是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安排。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个场景，就是在那个所谓的这个婚礼之后吧，有一个长镜头是一家子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伴随着音乐排成一排往前走。我当时看到那的时候会感觉比较突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以喜剧片形式展现的片子嘛，就是其中搞笑的桥段有的时候和抒情的桥段的过渡呢，显得个人感觉稍微有一点生硬，有的时候会甚至会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对话是要服务于就要制造笑料的这种目的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有的对话明显的就是感觉到这是要煽情或者怎么样的。其中有一个镜头是这个女主角在婚礼之后大家合影的时候呢，突然抑制不住内心的这种百感交集吧，然后突然从餐厅里边跑了出来，自己一个人在大街上狂奔，然后一边哭一边快速的奔跑，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就是人物内心崩溃的一个表现手法吧。但是我感觉在崩溃之前的铺垫呢有点不足，就是感觉这一段出现的比较唐突，不知道为什么内心突然崩溃了。因为在之前的镜头里面，大家只是在很整齐的在进行集体合照，而不是说这种谁和谁发生了争吵，大家在一个很喧闹的环境，然后需要处理的信息特别多，从而造成了女主角的内心崩溃这样事并没有发生，所以个人感觉可能会显得唐突一点。像这种细节的例子呢，如果说想找的话还可以找到很多，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说今天我想聊的重点吧。我今天主要想说的是呢，其实我个人对这个片子的中心思想，因为它是一个讲文化 difference 文化差异的一个片子嘛，我对这个片子的中心利益呢有一些不赞同的地方。因为其实刚才在这个剧情简介中我也提到了，这个片子里边主创人员似乎想把所有的这些不同之处呢解释为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的现象。我不同意的点呢，主要就是我不觉得所有的这些不同之处呢都可以被解释为文化的差异。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现象可能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些特征或者是一些特有的现象，如果把所有的不同都解释为文化的差异，我觉得有一点过于武断了。而且甚至片中有直接这样的对白，
因为你把生命看成是个体的，这正是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差异问题。
东方人是把生命看成是集体的家庭。
大意就是说我们东方人的观点中生命是属于集体的，然后西方的观点呢是认为生命是属于个体的。另外一个桥段中呢也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说中国人之所以不想把得绝症这样的消息告诉给患者本人，是想去分担他们精神上的一些负担，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之后，他可能会很难承受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你不告诉他呢，他没有这份压力，但是可能所有的亲人要去承受这份压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就达到了分担患者本人精神压力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桥段这段对话独白出现的时候我前方有几个外国观众呢就不住的点了点头，似乎就是了解到了什么理解了其中的奥义似的。 但是我觉得呢，其实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都会有很大的这种所谓文化的差异，中国南方中国北方有很多不同之处，中国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在里边的生活的人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我甚至还问过周围的一些人，包括公司里的华人的同事，确实有大家认识的人里边出现过电影中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有亲戚朋友得了这些重病，然后家里人会选择不告诉他，但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做这样的选择。然后这个片子的选取的这个城市呢，是中国东北部的长春，描写了其中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能不能代表所有的华人的这种文化呢？能不能笼统的说东方人怎么样，西方人怎么样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我听到刚才电影里出现的这段独白之后呢，我感觉我自己是有一点被代表了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贴标签，而且我也相信这部影片的主创本身就是想借用这样的一种影片来消除一些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之间互相贴标签的这样一种现象。电影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也许就是想告诉西方人，我们中国人做的这些选择呢，也许在其背后都是有其中的一些人情啊，一些很具体的原因的。然而当东方人认为生命属于集体，西方人认为生命属于个体，这样的对白出现的时候，影片恰恰就在给两群不同的人各自贴上了标签。另外呢，我也不觉得这部影片中表现的所有不同之处，所谓的文化差异现象都真的属于文化的范畴。这里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影片中有一段对话呢，是女主角和她的父亲在讨论要不要去告诉这个她奶奶真实的情况。其中就提到在美国，如果不告诉患者真实的他的病情的话，是一种违法的现象，所以没有人会选择去这样做。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说我们假设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类似的法律，把这个问题再次抛给每个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部分美国人，一部分西方国家的人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也会选择对自己的亲人隐瞒病情？因为至少片中对这种行为做出了另一种解释，即分担患者的精神负担，显然也是说得通的。至少对于刚才我提到的坐在我前面的两位频频点头的外国观众来讲，这种说法是说得通的。你甚至可以说他们两个人的点头就证明了其实这种思考方式这种想法也不是那么的和西方人的思想格格不入不能接受。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首先我不认为这是文化的原因，因为我仔细想了很久也想不出我们文化中的哪一点哪一个部分会促成说大家对患绝症的家人隐瞒病情，从而来分担他们的压力。当然这里我不想做任何的价值判断，我不想说哪一种做法就一定比另一种要强要更合理，我觉得可能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我只想说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我个人感觉更多的是体现的所谓熟人社会和法治社会的一个区别。 西方人的行为准则，对于这件事上的行为准则和一些判断标准，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以及长期以来在这种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形成的一些行为准则。对于片中表现的中国人的这种处理方式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个人在当时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做的一个具体的选择。那面对相同的情况，可能不同的人都会做出不同的个人选择。这让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听到的另一期播客节目，罗登的硬影像中的一集。那期节目主要是讲电影讲故事的空间，但是其中提到了所谓法治社会和熟人社会的一个差别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举得非常恰当，就是他讲了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见到过的一种现象，就是当一个所谓的乡下人来到了城里的这种公共空间，类似这种火车站地铁站的这种公共空间的时候，当他面对各式各样的指示牌和这种说明的时候，他可能会不知所措，然后他往往会选择找一个旁边的人去问一下我应该怎么走什么的。这种情况可能对于一个城里人来讲，他会觉得已经有那么明确的指示和说明了，为什么还需要去找一个人去现场给他解释，用语言给他阐释一遍呢？那罗登的解释是，这就是所谓用规则和法规制定的法治社会和所谓的人情社会熟人社会的思想方式上的一些不同的地方。首先先说明，这里没有任何歧视乡下人的意思，只是想阐述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在城市生活的人呢，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面对很多制定好的规则，由制定好的流程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因为面对人这城市中这么密集的人口，只有有这样的规则，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大家很高效的在一起运作，一起生活。但是对于从乡下来的人来说呢，他不熟悉这种思维方式，他熟悉的永远是这种在乡村里边大家互帮互助，有事一起讨论的这种熟人社会。所以他面对很清楚的指示牌，各种各样的指示牌和说明的时候，他会不知所措。他第一想到的解决方式是用他熟悉的找一个人去现场问，因为这才是他们熟悉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类比到电影所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可能大家选择的都是熟人社会的解决方式，自己家人之间商量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而电影中所表现的女主和女主的父亲这两个美国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呢，他只是去 follow 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长期以来因为有这样的法律法规所养成的这种习惯就好了。那这是文化的差异吗？我觉得与其说这是文化的不同，不如说这是社会在发展到某一个程度所带来的一些特有的特征。那在我们国家呢，随着法治化和城市化的不断的发展，肯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从原来的熟人社会变成法治社会。在比较发达的城市环境中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能够被相关的更健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化。而就算生命属于集体这种现象真的在某些地区普遍存在的话，我也更倾向于认为那是当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体现。因为我看到的是像比较发达的一线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会更注重 个人的意愿，更注重以人为本，而人文主义和对个人意志的尊重呢，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启蒙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总而言之呢，不同地区的差异产生的原因有时候可能很复杂，如果只是笼统的把所有的差异都解释为文化，或者就干脆概括的说东方怎么样西方怎么样，这样的说法呢显然不能完全解释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对于表达文化差异的影视作品呢，我更喜欢的一种做法显然就是把事实全部摆出来，只摆事实而不做价值判断，把一些总结和主观判断的工作呢交给观众自己去做。好了，关于这部电影就说这么多那接下来是编辑推荐的环节，向大家推荐一部美剧，名字叫做黄石，Yellowstone。它这个黄石不是说的那个有名的那个黄石公园，而是这里边这个剧中的主人公他家的拥有的一座农场的名字。推荐这部剧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这整个一部美剧很真实的反映了美国中西部一些牛仔的生活的状态。显然呢，他们真实的这种生活状态呢，并不像说一些影视作品中表现的那样有点很武侠很侠客的打打杀杀的那种感觉。如果对这种美国中西部牛仔的文化有一点兴趣的朋友呢，通过看这部片子能够了解到一些比较客观真实的情况吧。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